不少老司机口口相传的省油技巧，其实完全就是在瞎扯，要不就是靠经验主义猜来的，要不就是只说对了一半啊。不少人说早上或者晚上去加油比较好呀，中午气温高啊，热胀冷缩啊，晚上不是凉快一点的嘛，对不对？中午的话你膨胀一下，你加到的油就少了，这就是变相省油啊。理论上这说法真有道理的，哎，汽油它真的就是会受热膨胀的。但实际上呢，华盛顿大学有一篇资料叫热膨胀，它给了个数据来看啊，汽油的体积膨胀系数在20摄氏度的时候啊，只有0.00095每摄氏度，哎，也就是说温度每上升1摄氏度，一升汽油的体积增加0.00095升，哎，你假设昼夜温差10摄氏度，那一个60升的油箱装满油误差也就是0.57升。那么假设家用车综合百公里油耗呢是7升，这点油呢够开8公里啊。那是这样的，加油站的油它实际上不是存在加油机里面的呀。哎，那这个北京交通大学找了篇论文，北京市油品蒸发损耗研究上面讲啊，在加油站内储存油品的这个储油罐啊，叫做卧室地下罐，哎，那放在地下面的，它受的温差影响是很小的啦。就好比说地下的井水也是冬暖夏凉的，是不是？夏天这个西瓜也是丢下面的，哎，拎起来好吃，温度很稳定的，一样一样的。那这主要就是因为土壤传递热量的功能是挺差的，地面上哎，这热波呢是很难向下传递的。哎，你比如说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啊，曾经在巴黎天文台的那个地窖里放过一只温度计，100多年过去了，这只温度计上的温度永远是11.7度，从来就没变过啊。所以说这个呢，看上去就是有道理的，省油技巧那没有意义呀 啊。那也有朋友说了，你加油加半箱油，车子轻啊，那不就是能省油了？尤其是夏天，你加了多，它油它会挥发掉的。你想想，这个是纯会烧的这种汽油，我家里喝那个白酒，它挥发起来都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那这就又是一个看起来很有道理的小技巧。哎，因为油耗确实和车重有关系嘛，而且汽油也的确很容易挥发。实际上呢，机械期刊上面有一篇论文的分享给你啊，汽车轻量化技术发展的探讨上面有讲过的，宝马公司啊做了个研究的，汽车自身质量每减轻100公斤，每百公里油耗呢降低多少呢？0.3到0.8升。这汽油密度呢，按照每升0.725公斤来算的话呢，60升的油箱你加满和加一半，重量相差21.75公斤。那拿刚才宝马的数据粗略过滤一下呢，那加一半呢，也就比加满省了百公里0.065到0.174升的这么个油耗，哎，大概是几10毫升的这个样子啊。你算成白酒就是，那么一小口啊，够开个几百米。哎，你想想，你加半箱油，你是不是要比别人多去一次加油站？你这路上要不要费油的？你总不是把车抬过去的吧？来，继续啊，这汽油它会从油箱里面挥发掉，那其实也是经验主义啊。国家有标准的，汽车燃油箱及其安装的安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上规定啊，这车辆正常使用过程中啊，燃油不应从燃油箱盖溢出，也不应从压力自动补偿装置溢出，哎，也就是说油箱它是不能漏的。啊，这个汽油就算是挥发出来也是跑不出来的啊，这个蒸汽都被碳罐收集起来的，下次启动的时候依然会送到发动机里面去的，它是不存在浪费的，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车子叫不合格产品了啊。所以说呢，加油加半箱实际上呢也有点瞎扯的味道了，嗯，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啊。还有些朋友说多用定时巡航你让这个车子就可以更省油，这个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啊，但有可能不算是完全对。哎，商品与质量期刊上面啊，找到一篇论文分享给你，浅谈汽车省油驾驶与减排技术上面说啊，这定速巡航呢，只有在平坦的路面上才能起到省油的作用，你这种陡峭的地形上面啊，这个方法不一定是最经济的做法了。那这个主要是因为虽然你开了定速巡航啊，这电脑呢根据这个道路阻力精准的控制这个节气门的开度，哎，但电脑没有预见性的，它又没有像眼睛一样看前面的，除了现在这些新的这种自动驾驶的车子，它是没有办法预判接下来要面对的那个路况的，那只有行驶阻力发生变化的时候才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嘛。那么人工操作呢是可以提前预见路况的，你平坦的路上面嘛，油门大小怎么样的，哎，有点起坡了，油门大小怎么样的，要下去了怎么样，都是可以调的嘛，甚至可以利用惯性来省这个油嘛。你就好比玩游戏，你这个电脑 AI 再厉害也只能按着程序走，还是赢不了这种特别厉害的那些玩家的啊。那我这个是说大概啊，你不能这么硬抬杠的。那你说阿尔法狗还能打赢围棋选手呢，是不是？那自动驾驶的那个车子它还能看前方的。我说大致上啊。那么所以说啊，这定速巡航它也不是任何时候能省油，那只是用起来的时候相对比较轻松，真的想要省油有起伏的路段还是自己来控制会比较好一点啊。 再来一个，胎压高能省油。哎，这个不是我们小时候骑的脚踏车，你要是没气了，骑起来就很累嘛，对不对？你气打了足点，骑起来不就轻松吗？那轮胎不是一样的？轮胎的轻松不就体现在省油上面吗？瑞典查尔莫斯工学院啊，有个研究发现啊，在稳定状态下，轮胎受到的滚动阻力基本和胎压的倒数是呈线性相关的。别记，也就是说，胎压越高，滚动阻力越小，就是更省油的啊。但实际上啊，你这个胎压打得太足啊，它会导致轮胎过硬。你高速运行的时候，如果碰到路面上的这种坑坑洼洼的这种东西啊，有可能这个轮胎它就弹起来，这抓地力就下降，甚至产生空转了，这就能量浪费了。你就好比是篮球，你气打得太足的话，那个投篮命中率都会变低的。你稍微碰一下篮筐，有可能比一下就弹出来了，是吧？那美国科技类杂志《大众机械》啊做了个实验啊，他把一辆本田飞度的轮胎气压打到了3.18啊，土话叫3.1公斤啊。那从洛杉矶开到费城，时速呢尽量保持112公里，一升油可以跑17.94公里。然后呢，放到了2.28开回来，一升油17.92公里。那你算上实验误差，那基本上是一样的。所以说这个办法实际上也是扯淡，没有必要为了省油而刻意的提高胎压，那比较颠，轮胎还有空转的可能性，还影响驾驶安全了啊。按照这个车上规定的那个胎压打就可以了。还有个流传很广的省油秘籍，叫做提早升档，哎，提早换档，哎，这个就是说发动机转速越低，这个车子就越省油，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啊。但总体来说呢，还是扯淡。那虽然发动机转速越低，机械摩擦造成的损失越小，这个泵气损失也越小，理论上真的是能省油，但也不是越低越好。那因为提前换挡，你导致的这个发动机转速过低，它的负荷过大，行车电脑反而是会给发动机加浓喷油的。哎，你就好像虽然保健品啊确实对身体是不错啊，但你把保健品当饭吃就有点过分迷信的味道了，对不对？交通节能与环保期刊上面有一篇论文分享给你啊，汽车运行油耗的影响因素与汽车节能技术，里面讲这发动机负荷率在80%到90%的时候，油耗是最低的，低负荷和全负荷油耗其实都是会增加的啊。所以呢，提前换档也要看到底提前多久啊，1000转出头就换档，哎，是省不了油的，你正常换档就可以了。你如果说踩得特别厉害，什么7200转以上，哎，那有可能也是省不了油，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。那总的来讲呢，有不少所谓的省油小技巧其实不太靠谱的，理论上真的能省，实际上呢也是能省，省不了多少的，何必呢？开起来轻松，别惦记它，多好，多和自己边上的人聊聊天，多想想过会儿去的地方要干嘛更好了。那么网上面其实除了技巧之外，还有很多什么省油小物件呢，省油贴、燃油催化器啊，专利都一个个贴出来给你写着的，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？以前不是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，他开了个玩笑，他说这个东西省油25%，那个东西省油25%，我装上4个东西，哎，我这个车子开起来就不要油了啊。来，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？95号比92号更耐烧这个话题我们做了好几次，现在呢两极分化了，有的人说真的就是更耐烧，备胎你错了，有的人说是没有那么耐烧的，和原来想法差不多的，重新我们琢磨一遍到底是怎么回事情。想知道很简单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省油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，文字音频视频都有，挑自己喜欢的版本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。